这里讲到耶路撒冷的女子，她为耶稣来哭，跟这一个后面有讲到有一些妇人是从加利利来，49-55节，大家认为这两批妇人，她是不是同一批跟随耶稣的人？她不是同，是不是同一批呀、啊？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
好，钟弟兄先发答吧，先发言吧。
哎，你们有没有什么时间了、哦？如果你们有什么认为是不是一样的，还是说它有区别？
哎，有没有？
喂，问题是吗？
哎，你刚才知道传道先问那个问题，你听到了哈、
哦？哦，我刚才那个没有听清楚啊，我们最近那个走谁呢啊？
好，反倒是在问说28节，耶稣对这些跟随他的妇人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到底耶稣所说的说话的对象的这些妇人，跟后面在第49节到56节这一段的这些妇人有没有一样？是不是同一批人，还是不同批人？
我的看法是不是一批，不是一批人。
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特别明确的证据啊，
好，那个周明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应该有包含在内，那一方面是从他们的表现，他们嚎啕痛哭，这个表示他们很在意这个耶稣被钉死这件事。然后从49以后的记载，他们不断的是一直非常的在意，并且一直等候到最后。所以因为27节特别讲那是跟随耶稣的这些妇人，所以我觉得他跟49还有55节那边也都是有跟着或者同来，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有同一批的这种情况。那不过因为他28节用耶路撒冷的女子啦，这样的一种说法应该是意有所指，不能用，我不认为这样就一定严格限定就是只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就是说这些妇人就一定是耶路撒冷女子，应该就是并不能直接这么来对应，因为这个有点像是先知他在用这个耶路撒冷女子这样的一个对象来做一种他的说话的对象，他的在讲他的那个阐述他要讲的内容，所以不能说直接的去对应说这些限定在耶路撒冷的女子。那因为耶路撒冷女子我们也可以视作就是以色列的这种女人的代表，或者甚至于就代表耶路撒冷的，不是耶路撒冷，就整个以色列人都有可能，所以这是我的看法。
在的弟兄，
我的 的看法啊，也得跟这个中影弟兄是一样，因为如果按照刚才义仙兄所说的，这个文章陆家他很喜欢用三次啊，所以在这边第一次的谈到妇女的为他哀哭啊，那在后面还有两次特别谈到这个从加利利来的妇人啊，那总共约略的被路加凸显出来的就有这个啊三次的这个妇人，那当然啊就前面这里二十八节所说的，它是比较属于一个大范围了啊，当然不能够排除说，这些妇女呢，她以路加她是以大范围来讲啊，她是先强调说，许多人的跟随，那这许多人的跟随当中，就好像是一个集合名词，许多人有男有女，那他是要凸显出说这些有男有女当中是妇人来为他哀哭啊，那耶稣转身对他们说的这以先知的这个话说话的方式来对他讲啊，但是就路加他要再精细的来谈到说这么一大群人当中的妇人当中，当然越往后推啊，他就是要带出这个远从加利利也常常来赞助支持耶稣的这一群妇人啊，他们是一路的跟随啊，终究到主的一个被定，那他们也仍然是啊，可以说是跟随到底啊，这是我个人的浅见。
确实照这个弟兄所说的，他故意用三啊，这是他的用法。然后他用的同样一个词字根哦，就是那个跟随那个字。这个在第27节那里有一个跟随耶稣那个跟随，这个字的字根就是第49节从加利利跟来他的那些妇的那个跟那个字的字根，同一个字根，以及55节那里说从加利和耶稣同来那个字也是一个跟随，所以这个都是用相同的字根啊。不过他的前面的那个一个用顺，一个用他，一个用背啊，只是他那个前面的那个带来的补充语啊，就是不一样的，但是基本字根都一样，就三个故人啊，实际上是指三种的，虽然用三种，但是实际上是应该是指相同的对象。要用这样的一个描写法，就是作者故意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表达，到底妇人对耶稣的死，他们的情感的透露，跟他们对耶稣死的一个真实的含义之间，他们的差异点在哪里？比如耶稣他知道他的死的意义在哪里，但是这些妇人，我们发现到他经文故意来谈到妇人并没有对耶稣的所谓的死，他们是好像很清楚知道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是又做一种对比性的来谈。
我所以这样问的话是，同一批的妇人当中，他故意把他讲到一个是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地是从加利利，他中文要这样的把它讲出不一样的两个地方。我们知道加利利是比较属于耶稣他的故乡，那是外邦的地，而耶路撒冷这一个字，这个女子，这个是犹大地的京城，两种地方的妇人，他虽然是跟随了耶稣，但是如果就中经文的它的比较线来讲，我认为28节这里的那一种要为自己哭， 是因为他本身是住在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以后要遭遇到的那一种灾殃会落到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要为了自己先来哀哭，免得以后他落入到那一种耶路撒冷那种审判，那是悔不当初，后悔莫及。因为耶路撒冷一定要遭遇到的就是他把耶稣钉死这件事情，所以耶路撒冷的那一个代表，那有他的代表性。加利利他们是从那边一直来跟耶稣，一直待到京城拜，所以他们跟耶路撒冷的这个民族，我认为他还是有不一样。也就是说，他是跟随耶稣，是信从耶稣，是支持耶稣。而耶路撒冷的这一些妇女们，他为耶稣哭。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能够为他哭也一定是他是支持耶稣，但他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为他们来死。我只是用针对这两个不一样的地方我来做个比较而已，你们自己。因为他在第22章到23章他会谈到的就是耶稣跟彼得他们都是加利利，他会把加利利跟犹大的这个和的耶路撒冷，他会常常做一个大的不断的会来出现。像22章他会记说59彼得是加利利，23章我们看到第5节跟第6节是因为听到耶稣他是从加利利的，是属于加利利的，所以他就把他推给那个西律王。这个应该有他自己路加他为什么要把加利利跟耶路撒冷都区别。
我补充一下啦，那个我所写的那个路这个路加的这个注释里面，我有谈到这个问题。因为耶路撒冷的名字这种语法在先知书里面是不断的出现，这个在我们说在犹太人的观点，就是耶路撒冷的名字它不是单单提到一个城里面的人，实际上我们发现不论是诗歌题或是这个先知的用法里面，其实耶路撒冷的名字就是在讲以色列，他只是用一个城里面的名字来代表这个城。所以有时候用城耶路撒冷不是只有单讲耶路撒冷，而是说整个以色列都是耶路撒冷的名字，比如说这个以色列族里面的这一些人，这是先知的一种喜欢用的一种语法。从28节到31节我们发现这些话语的内容都很类似先知语法。比如他虽然有，如果我们只纯粹按照字面解，确实28到31我们都可以完全按照字面解，那就在讲到耶稣是在对耶路撒冷再次提到他们会承受神的刑罚。这个我没有问题的，因为字面解绝对讲得通，也讲得通，因为这段的内容也跟耶稣对这个门徒时候的一个预先的一个告知的内容很类似。不过把这段内容路加又再提这一次的话，如果我们用先知的角度来思考这一段的内容，那我倒是觉得确实比较不一样的角度来思考。因为这是耶稣对这个妇人的一个安慰跟劝诫的话语，如果是因为对妇人劝诫安慰劝诫，而只强调说这些人他们要受神刑罚，我们发现到这个劝诫的一个目的好像是跟他劝诫的一个内容是好像不太相关的。所以我们用先知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其实耶路撒冷的名字其实就在讲以色列人的名字，因为他是透过第27节的妇人，那既然是妇人，耶稣就不讲名字，而 他的用法的转变，我们发现到第二八节他用您，譬如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说你们当不要为我哭，你们当为自己跟自己的儿女。好，他用的词是用你们，只有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他用他们，他们会说，他们会做，所以他用词的一种转换，你们到他们。如果用先知的讲法，其实你们跟他们有时候他是故意相同的，但是他用不同的词的，所以不论是哪一个用法，他其实都在用先知的语法来描写。那今天耶稣来对这一些妇人所说的话，刚才我在讲话中有强调，确实这个是一个又暗喻又有明喻又有引用先知的话里面，这个模式确实是很难完全照字面来解释。那如果不是完全照字面解释的话，我们从字面的意义以外，当然我们不能够排斥它是字面意义，那除了字面意义以外，我们用属灵的意义来看，大概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那耶稣为什么要来说这些话的内容。那我想我在我的写的里面已经有写了，我不再讲了，你们可以参考看看，到底这样的一种属灵上的一种教导的含义是不是符合我们大家，大家可以看看啊。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都讨论到这里，其他的还有没有要讨论的请提出来。
哎，有没有
有。
好，你说。哎，
那个就是四十三节说的乐园是指的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存在啊？
你以前听到的乐园是什么？
我查了圣经里面有三处提到乐园的地方，一个是就是启示录里面说到乐园里面也很有生命树啊，然后还有就是创世纪里面的乐园。
那你觉得它是什么意思？你以前所接受的信息的乐园是指什么？
我现在还就是不太明确啊，所以想问那个传道啊。还有就是第四十六节，耶稣有说把灵魂交在上帝的手里啊。那灵魂到底去了哪里啊？
我先回答乐园哈，乐园新约出现三次，除了你刚才说的启示录二章七节以外，还有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四节，那新约就出现这三次。另外那两次，我们灵后跟启示录都谈到是一个湖乐，美湖的地方，有欢乐的地方，乐园就是它的意思，所以你可以参考这两个地方。他都讲乐园就是一个很快乐有歌唱有欢乐的地方叫乐园，就是说他是一个，他就这个字来讲，他是来翻译，其实一本他来翻译那个伊甸园，我们翻译的那个伊甸园那个字是同一个字的，这个字原来的我在我的写作里面有注解的，你可以详细的看一下这个字它的来源气脉，它这个字很比较独特。那基本上乐园它不是一个今天基督教的尤其是天主教所说的这个炼狱说，他们炼狱说就是说人不完全，他人不完全的时候，当他死的时候，他就会来到乐园这个地方，而在这个地方承受了神的考验啊，把人一切的罪行一切的这些不好的那种内在里面的树脂通通把它炼净了，然后他们才从乐园里面来到天堂，所以这是天主教的一个讲法，天主教的讲法。 也就是他也关于周末论，也就是最后神的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到底人要怎么样，神要怎么去处理这一些人，人最终的生命他要到哪里去。哦，所以不论说你这里所讲的42、43或是说46，耶稣的灵啊，那个是灵魂，那个是原来是灵，他到底要到哪里去，也就是他最终的生命的审判点在哪里。那如果照启示录跟这个创世纪，就是圣经的开始跟结束都用相同的乐园这两个词，不是伊甸园或是乐园，这是相同的意思。一开始的结束跟结束都是用一个原子，而这表示这个原子是有神同在的，伊甸园是神同在的。那我们发现到最后的结束点，神在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新天新地的描写法就等同是像乐园，也就是像启示录的第二章一样的那种乐园，意思一样的，那都是一种神跟人同在的地方，就是叫做乐园。实际上我们用另外一词就是叫做天堂。那有没有所谓的中间站，就是炼狱？圣经上没有另外一个字眼有说要出现这样的一个字眼，所以我们只能够说，你今天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面，就是你要跟我一同到父的那里去了，在神的那里去了。那我们知道就启示录的很明清楚，他谈到的，你不是在跟神同在的这个天堂的里面，新天新地的里面，你就是在地的这个火湖的里面，有第二次的死。那最后的审判，就圣经的角度，就是只有两个，没有中间值，没有中间值。你不是到火湖，你就是到新天新地的天堂乐园的里面去，啊，只有两种。那乐园就是新天新地，你大概可以这样解释。
接着你看我怎么样？
海蒂他问的这个哈，大概有这个问题，大概也有另外一个问题的，也就是说，耶稣对那一个为他辩护的罪犯说：“啊，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那都会延伸很多，所谓的各种基督教派他们的一个主张啊。那当然，那些延伸的是各有各个的依据跟观点嘛。那我是建议说，海蒂弟兄，耶稣他跟罪犯的这一段话哈，如果就路加他的写作，他是因为一心中在讲解路加福音，就不断的将路加福音的一个架构，他去解析了。那我们了解到说，这段的长对话，那其实它是跟22章耶稣在逾越的宴席跟门徒的那一个对话，哦，那一个独特资料是很类似的。因为在22章的这个24节到30节这一段啊，这里如果说按照路加他所编排的，这也是他很独特的。也就是说，在逾越的这个晚宴当中，门徒他们起了争执，说谁为大。那我们了解到，在宴席当中，耶稣是以跟他最亲密的这些使徒门徒们啊，他们在度耶稣最后的啊，我们姑且顺着一般人所说的，是最后的那一个晚宴。那门徒的争霸啊，所以耶稣他在那边的一个及时的教导，那教导的重点乃在于说，不要照着世人的那一种君王制度啊，大家都要争大，大家都要争这个统辖治理权。耶稣反而用他自身 啊，他是反而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啊，那他像一个卑微的人，反倒是来服侍他们啊。那他有说到他在患难之中、磨难当中，常跟他同在的就是他周遭的这一些使徒门徒们，所以他在讲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那这段话跟罪犯他谈到的说，啊，耶稣，当你得国的时候，啊，求你来纪念我。那其实，它是一个对称性的，也就是说，常常跟耶稣同在的这些门徒使徒们，他们反而在最后关键的时候，他们是在争权位。那我们反观路加为什么要去记载这一个罪犯，把握最后的机会，反而他是来彰显耶稣的公义。那以同样他跟另一个罪犯被定的这个事实呢，来自证自己是不配，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啊。但是他对于耶稣的这个认识跟期盼，当然他也说到说，当他得国的时候，求耶稣的纪念。那耶稣对他讲刚才海利弟兄说的这句话，那其实跟我刚才说的耶稣对十二门徒说啊，要让他们在耶稣的国里与他一同坐席，那去审判十二个支派，其实它是一个对称的。所以重点在于说，你今日将同我在乐园里，那这里的乐园当然也就是刚才义勋所解释的那另外一个表现呢，也就是说耶稣德国的那一个国啊，他应该是对等的。那路加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强调呢？我比较侧重的是说那一种教导性，一个没有机会的，一个是罪有应得的罪犯，但是他对于主的认识了解跟他的一个及时的这一种为主来辩护啊，那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那这是路加他把他记录下来，他把他写给提亚辉罗，那这应该是有他的这个教导主题，而他不是在于说这个特例就让我们延伸说啊，这个罪犯他也没有经过所谓的公开的悔改认罪受洗啊，受圣灵，或者说种种的异行，那耶稣怎么就跟他讲这样的话啊？那如果我们用这个场景跟耶稣跟门徒在逾越的晚宴的那一个场景去做一个对照，那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说，路加他为什么要这样来编排？那对于我们这一些以后或者说在路加当代的人，他们读到了这个路加福音，那所要接受的教导是什么呢？啊，这也是在耶稣他受难的时候，也就是说，在23章。我们看到路加他所记载的耶稣说的话很少，他两次如果说那一个也和合本把它翻译说耶稣对天父的一个祈祷词，那跟最后的这个他将灵交付给父神，他有两次是对天父的这个祷告，那他有两次是对，一次是对妇人啊，转过身来对他们说那一段长对话，以及这一段的对罪犯的对话啊，这是四次了。那还有一次就是比拉多 对他的一个询问啊，那他也是很简短的，就是说啊，你说的是。那对于西律，他就一言不答。那我们了解到说，在这一章，在路加他的写法，他把耶稣的话啊，他说的很少，但是对这个在这么少的话当中，对妇人，对这个罪犯，却又是可以说是最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那其中他所要去透露、教导我们的是什么？而我个人的观点是说，抓住他教导的重点，而不在于说这一个延伸出去的那一些啊，不管说哪一个宗派，他所延伸出去特有的那一个教义啊，如果是这样的延伸的话，那把作者的重心点就给扭曲了，那也会延伸许多不必要的那个困扰啊。所以我们哦，我个人是以这一方面来考啊，来读这个路加福音啊，那供大家做参考。那当然，耶稣说的这个乐园，的的确确啊，既然新约圣经有三次的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乐园就是一个欢乐快乐的地方啊，那跟所谓的被丢入火湖的这个火不灭从不死啊，那是一个极端的对比。那既然啊，圣经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记载，那同样的我们也了解到说，远离神的面，被神所驱赶，离开了神，就另外一种含义来讲，它就是死，它就是一种受到刑罚。那能够侍立在神面前，能够服侍神，那就是所得的恩福。这也是圣经上他有时候他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来记载啊，供各位参考。
啊，还有没有？
就是从后边，福音的后面就是耶稣是就是还没有升到天上这个时候吧、啊。耶稣升到天上之后呢，是就是天堂了。在这个后面的书信里面也讲到啊，耶稣是进了天堂啊。那就是43节，就是在耶稣还没有就是去天堂之前，就是他有，而且呢，他说的是今日啊，对这个罪犯说，犯人说，哎，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乐园了。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说这个乐园，就是是不是天堂？如果天堂的话，它应该是什么地方呢？
今日不是说就是马上了，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说，它是用的未来式，这是原来是一个未来式，说是这句话耶稣的是它是一个应许的话，所以你今日将要跟我同在乐园里的，我们和本少了一个把那个未来式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今日，你说你今天有得到一个应许，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的，他的意思是这样，都不能够说就是耶稣他还就是那个日子马上他就是进入到乐园去了。其实所谓的乐园就是我们说的天堂，也就来就是所谓的天堂就是来到神面前的地方的意思。那耶稣，我们有一个比较难以解释的是说，在耶稣复活到耶稣升天有40天，那这一段的期间到底耶稣在哪里？就是刚你刚才在问的，我把我的灵交在你的手中了之后，那耶稣到底在哪里呢？他有没有升天到父那里啊？他又好像又不存，已经肉体不存在这个地上的。这个问题是说，那耶稣到哪里去？ 耶稣在哪里？那我们不能够说，因为耶稣好像他又不在天上，又不在地上，好像那好像是不是有一个照天主教所说的一个炼狱说的，真的是有一个中间地方，中间站在那里存在？圣经上从来不去解释这个问题。他不过是跟我们讲说，耶稣当他复活的时候，他的身体是像一个连体一样，他可以让门徒看见，他也可以让门徒不看见。他可以吃，他也可以不用吃。他只跟来跟我们强调一个肉体转换成连体的时候，他的状况是什么样。我想才是耶稣为什么要用40天来跟门徒见证一个不再受肉体辖制的人他是怎么一种情况。这才是耶稣40天他不在天上的时候的一个显现的一个目的存在。所以到底耶稣在哪里，我想这个不是重点，而是说耶稣为什么要这样的显现跟不显现，他的身体的限制，他要跟我们讲什么，那这个才是我们要去了解的。
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不交或者偏阴间，就是耶稣死后是先去的阴间嘛，然后在撒母耳记里面也提到，就是大卫说，就是大卫的孩子死的时候，他说就是说他也有就也有去那个阴间啊，在这个旧约里面很多地方提到这个阴间啊。
有了，这个是没有错了，那个福音书里面都有提的。
你这个问题跟你今天的热言，你认为热言是什么？先说。
啊，你说我认为啊？
哎，对。
我其实就是弄不清楚啊，不知道，我没有，我弄不清楚，所以说我没法说是。
你现在刚才听着大家讲的，你还是弄不大清楚，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是的啊。
那都到这里为止。我们探讨道理啊，针对这个经文本身就好，延伸出去的问题不要在这里讨论，要注意到这一点问题。经文本身就是说，这个热言不是现在，你已经跟你回答是将来的事情。他跟42节，你得果，那个得果就是你将来要得的那个。不是你现在就得到啊，耶稣也应许说你将来要得到，所以热言不是在那个时候，虽然用今日，那今日它也只是一种强调法。
那这个犯人既没有受洗也没有受圣灵，
哎，
啊，那他是比如说得救吗？
所以这个
后来的这个圣徒又有什么区别呢？
那这个问题就要牵扯到得救观的问题了。那刚才我们弟兄有讲说，这是一种特例，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点上，不可能他去受洗。如果有机会，他也一定能受洗，可是他不可能有那个机会。所以经文要强调一点，他在痛苦当中，要被钉死之前，在极大的痛苦当中里面，他有所祈求。那耶稣就针对这个真正悔改的这个，给他一个应许。如果他不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就不可能得到耶稣这个应许。但是他中心点就放在这里。另外就是，他要对比的那一个彼得他们是神，透过耶稣要来拯救了这些软弱。那虽然他想要遵行，可是他做不到，他也是去痛哭的。耶稣转身来看他，就是要告诉他，拯救他这种想要跟耶稣的软弱的人。所以他也在强调说，像这样的一种知道悔改、 像彼得一样的会悔改，那这两种会悔改的耶稣才会拯救他。所以经文的重点你要注意到，你要注意听啊，要注意讲的人他重点放在哪里，要把他的重点先抓住。所以听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我们讲的那个重点，你如果你听不清楚，要朝那方面去问，那你才是真正在听的人。至于个别的那个文词上的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个是可以透过他写的那个文章，你再去想查，就是你个人的那一种准备功夫，还是要在自己再多多加油。
从这一句话来看，就是说是这个特例是存在的。这话就是我们怎样去，就是在很多教派啊，就是很多教派其实往往就是教条主义的，就是非此即彼。
嗯。
这是你要从这句话来看，这是就是说，你看有受洗的，有那个就是有受圣灵的，哎。也有没有受洗的，也没有受圣灵的，哎，但是他，可以从这句话来说，我能理解的就是他肯定是得救的啊，起码啊，
嗯，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我在看就是这个世上的这些教派的话，就是往往是，就是，就很教条化的，哎，非此即彼，哎，然后就是也就是不全备的啊。然后都是再去理解，就是这句话，比如说，到底受洗，就是从这句话来理解，就是这个受洗的问题，还有受圣灵的问题，哈、啊。
嗯嗯嗯。
哎，我这方面我是不太理解的，我能理解的就是他这个犯人肯定是就是得救的，哈、啊。
嗯。
然后从这个结论再去推论，再去理解，就是比如说，关于受洗，关于这个受圣灵的这个问题啊，这是我还不太就是不能融会贯通的啊。
嗯。
说我想听听传道的这个看法啊。
你说什么？后面这一句话？
哦，后边我是想那个，就是说从这句话去怎样去。就是看待